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36讲，明哲人眼前有智慧。这一讲我们要看的是箴言17章24节。箴言17章24节，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这句话非常精炼，含义却非常丰富，道出了聪明人、愚昧人的特征。其实整本箴言都是在谈这两种人的特征。从这句话可见，聪明人跟愚昧人的区别在于两个词，眼前和地极，也就是现在和将来。我们需要思想一个问题，愚昧人看地极有什么错呢？地极就是远方，是将来，是理想。人有理想，怎么会不好呢？我们当然要有理想，要有意向。但箴言这句话显然将所谓有理想的人定义为愚昧人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其实有些事情表面看起来是一样的，却有一字之差。比如雄心和野心，意向和幻想，理想和幻想，梦想和白日梦。愚昧人的特点就是他总想着不着边际的事情，想着遥远的将来的事情，就是不脚踏实地，不接受现实，不根据现在的情况一步一步地走。他是停下来做梦，都是黄粱美梦，南柯一梦。观察一下我们的想法，我们会不会常常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呢？比如说，如果我当官了，我就会干出一番大事业，绝不会像那些贪官污吏一样。如果我换一份工作就好了，因为这份工作太累太烦，上司太刁难我了，或者是同事太刁难我了，客户太刁难我了。如果他们从我眼前消失，那该多好，我工作起来就会得心应手，绝不会是现在的样子。如果我离开某某地方就好了，这里真是辛苦。如果我离开某人就好了，都是他害了我。如果我没有跟他结婚就好了，现在他把我拖累成这个样子，拖家带口的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如果我结婚就好了，我就可以稳定下来，我们夫妻可以比翼双飞，甚至可以一同追求神、服侍神，像某某夫妻一样，多好啊。如果我得到某份工作或者某样东西就好了。 如果让我去哪里参加一次奋兴会，或者参加某个营会，有一次短宣，我就会好起来了。总之，愚昧人他的着眼点不是现在，他总是想改变现在的情况，觉得如果改变了，他就好了。而没有改变，怎么办呢？他就一动不动。但是他的脑袋在动，在幻想。所以不要奇怪，如果严重的话，这个人就会得精神病或者心理疾病，因为他的思想是脱离现实的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所有精神上、心理上有问题的人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，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可没有说过刚才这样的话。然而，我们会不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呢？比如，我们会说，你有文凭，而我没有。其实，言外之意就是，我如果有文凭，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了。如果你上班很辛苦，有人劝你要坚持，你会不会说，你是坐办公室的，不知道我端盘子的辛苦？当你病了，有人劝你坚持，你会不会说，我病了，我自己知道有多难受，你不能体会，不能鼓励我，就别说什么要我坚持的话。其他的话还有，你家那么舒服，你来我家住一住试试。你有房子，我没有房子，所以你不能劝我说不要借钱买房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其实这些话都是在变相的眼望地级，而且还增加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抱怨。你不能接受别人的劝告，觉得别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如果这个人真的得到了他想要的，你觉得他会如何呢？比如那个说，如果我当官的人，等他当上了官，可能恰恰是个贪官，是个不称职的官。不妨看一看新闻，那些贪官在没有当官的时候，岂不是个个都很有抱负吗？至少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要做贪官。然而，他们最终是做了贪官。又有人说，我现在很忙，过一段时间再来看圣经，或者说等我退休了再信神。然而这人后来不忙了，或者退休了，他真的来看圣经来信神了吗？恐怕没有，最后都不见了踪影。又说，如果我换了工作，换了老板就好了。当你换了工作，换了老板，真的好了吗？你就会比较这两份工作，又会觉得新的工作不如前面的工作，后悔辞掉了之前的工作。接下来，你又想再换一份工作，结果换工作就像是走马灯。有些人一两年不见，你就不知道他现在是做什么的了，因为换得太频繁。还有人说，如果我结婚了，就可以专心了。等你真的结了婚，你专心了吗？可能是更分心了，丢三落四，效率更差。再加上有了孩子，很多人完全忙于家庭生活，根本无心寻求神，更加无法参与服侍神。还有， 说让我去哪里参加一个奋兴会，或者营会，或者短宣，我就会好起来了。等你真的参加了奋兴会，或者是营会短宣，你觉得会好吗？你现在不属灵，以为到了那一刻就可以经历到圣灵降在你身上，开始说亚伟如此说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现在不会做的事，到时候依然不会做，反而会更紧张。即便你当时受到激励，状态很好，但这所谓的好也只是暂时的，甚至是一种假象，无非是打了一针兴奋剂，之后你还会打回原形的。总之，这是内在态度的问题，不是环境改变的问题。现在的事情都不做，或者做不好，不要以为将来的事就能做好。手头一丁点的事都做不好，不要以为给你更多的事，你就可以做好。即便如你所愿，你得到了想要的，但接下来你又会开始远望地极。只不过以前是望南极，现在是望北极。愚昧人是站在南极望北极，站在北极望南极。难怪愚昧人越来越愚昧，反之聪明人越来越聪明。所以愚昧人的特点就是他不做眼前的事，手头的事，只想着将来做大事。他是志大才疏，不切实际，最终什么事都做不好，越来越愚昧。聪明人是现在就可以发现智慧，现在他就可以智慧地行事为人，他是脚踏实地的人，将现在的事，手头的事做得井井有条，可以说是你办事我放心。可想而知，以后要发生的事，他也会得心应手地处理好。愚昧人办事，让人不放心。你让他做事，还得帮他收尾，最终弄得你自己更忙，因为他心不在焉，正在眼望地极呢。所以看一个人是否是聪明人、属灵人，其实很简单，你从他现在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。不需要说或者听很多属灵的话，这些都很空洞。现在交代的工作我们做得如何呢？能够让人看得见我们有智慧吗？比如说，你现在会用时间吗？这是最小的事，是眼前的事。如果你连时间都把握不好，总是迟到，总是不会安排时间，不能按时完成工作，拖拖拉拉，那么你还能做好什么事呢？再比如说，你是不是容易忘记事情呢？你说好了要做的事，或者是答应了别人的事，或者是别人交代的事情，你一转身就忘记了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不靠谱的人，谁还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办呢？可见你不是一个聪明人。我们都知道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却最宠爱约瑟，因为约瑟是雅各年老所生的，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长子， 在众子当中，雅各只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可想而知，约瑟在自己的家中就好像王子一般养尊处优。然而约瑟到了17岁的时候，人生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，他被卖为奴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哥哥们一直嫉妒他，恨他，终于找了一个机会把他卖给了奴隶贩子，而奴隶贩子又把他带到埃及再次拍卖。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买下了约瑟，作为自己的一名家奴。后来约瑟成为波提乏家里的管家，管理一切。但接下来约瑟被女主人诬告，被关进了监狱，由奴隶成为了囚犯，真是越来越悲惨。最后法老将约瑟提出监牢，让他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，统管埃及。我想没有多少人像约瑟那样，人生中经历到如此的大起大落，苦尽甘来。如果我们说自己很痛苦，能痛苦过约瑟吗？我们所遭遇的人生变故能够比约瑟更悲惨吗？当然，我们也没有多少人得到了约瑟那么高的荣耀。但抛开荣耀不谈，我们来仔细想一想，如果约瑟不是一个聪明人，如果换作我们这种愚昧人，我们能否最终享受到神所赐给约瑟的这份荣耀呢？恐怕我们的人生就定格在了被卖为奴隶的那一刻，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由王子变成了奴隶。如果你不了解当时的人如何对待奴隶，不妨查一查资料。奴隶是跟牲畜一样，被人绑着拖着，一步一步走到埃及。到了埃及，奴隶贩子将他们带到市场上叫卖。逛市场的人就像买牲畜一样检查奴隶，随意剥光他的衣服，还要特别检查一下牙齿，因为牙齿的好坏体现出了这个人的健康状况。这种皮肉之苦，人格的羞辱，我们受得了吗？现代人一有什么困难，一遇到什么不顺的事，就会心烦意乱。有的人还得了抑郁症、心理疾病、精神疾病等等。有的人选择自杀。甚至在教会中，也有人患上了抑郁症，得了心理精神疾病。如果约瑟是这种态度面对这一切的变故，那么他早就死了或者疯了。约瑟忍受了下来，也接受了这一切残酷的现实，乖乖地做了一名奴隶，积极地做好手上一切的工作。可以想见，约瑟在波提乏家中是从最卑微的工作做起，可能先是刷厕所，将厕所弄得非常干净，于是主人调他去厨房，他又把厨房弄得整整齐齐，饭菜做得香甜可口。主人又把他调到了库房，然后当上了奴隶长，掌管波提乏家里的一切事务。波提乏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但好景不长，波提乏的妻子喜欢上了约瑟，想跟他偷情。约瑟不愿意得罪神，坚决不从。恼羞成怒的女主人反咬一口，向丈夫诬告约瑟侵犯自己。 结果约瑟又被下在了监狱里。约瑟是因为拒绝犯罪而蒙冤入狱的。囚犯远比奴隶更加痛苦，更加没有地位，是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。换作是我们，是不是又要疯了，或者自杀呢？我们的人生恐怕又定格在了成为囚犯这里。但约瑟也接受了做犯人的现实，他积极地去面对生活，做好犯人当做的事。结果私欲又把监狱里的一切事都交给他打理，约瑟成了囚犯的头，管理所有囚犯，还为犯人解梦。最后到了时候，神让约瑟出了监狱，成为埃及的宰相，统管全埃及。约瑟也拯救了自己的全家。约瑟真的是一个聪明人，是眼前有智慧，是脚踏实地，积极地面对当前的现实，而且样样事都做到最好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神在帮助约瑟，所以圣经反复地说，亚伟与约瑟同在，亚伟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但我们要学习约瑟这种积极面对现实的态度。正因为他有这种态度，他才能够靠神的恩典去行事为人，去度过每一天，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情，而不是眼望地极，胡思乱想，怨天尤人，抱怨神说，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？为什么别人对我不公平？最后得了精神病。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，做基督徒一定要 EQ 高，否则坚持不到最后，中途就崩溃了。如何等到苦尽甘来，得到神的祝福呢？约瑟这个聪明人不但自己活了下来，更重要的是他让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成就了。所以做一个聪明人重不重要呢？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这种愚昧人遭遇约瑟这样的人生变故，则我们早就死了，根本享受不到将来神要赐给我们的荣耀，就是永生。但愿我们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聪明人。
上主的智慧在道路旁，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。
今天的真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生存活在主智慧中。